谢谢呀，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来这个教会最主要的是因为我认识了陈牧师，因为之前大家知道他以前在 Dallas 这个教会牧会，那我跟那间教会新生命福音堂挺熟的。今天这个有机会他请我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今天的题目是在谁的手中。今天跟大家分享是我蒙召的经过，主要的是我的挣扎和我的心路历程。另外呢，在回应这个呼召之前呢，我听过一篇信息和一首诗歌，它这两件事情更加开启了我的心，我就能够毫不犹豫地踏上这个全职侍奉主的道路。希望我们的神差派他的圣灵借着今天的这个聚会能够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到底我所有的一切在谁的手中最有价值。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呼召了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这完全是神的主导，完全是神的大能，在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事，所以我们再一次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神。我们祈求圣灵，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神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他在我们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的丰盛。我们仰望，把今天的这个崇拜完完全全交在神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人以为信耶稣很简单，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样就拿了一张上天堂的飞机票，所以不用担心今生完结了肯定能够上天堂。这个理解不能够说是错，但是呢是不够完全，因为神拯救我们是罪人，不只是要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有个更大的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一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里面能够荣耀神，这是神的目的。让我们从神拯救世人的目的一起来诵读以弗所书，刚才我们已经读过，我们再读一遍以弗所书第二章7-10节，请。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从这段经文我们从四方面来看神的救恩。首先我们看得救是本乎恩，这句话是一个现在的完成式，它所代表的就是已经成就的事。保罗对于以弗所的信徒们说，你们蒙神的恩典得到救赎已经是得到了，这是一件神已经做成功的事。而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东西，神的救恩是罪人不配得的，而且也不用你付任何的代价，是白白的赐给你的，所以人在救恩上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功劳，完全是神做成的，是经由神的手赐给你的。英文恩典就是 GRACE grace， 这五个字有人就把它穿成这个样子 The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翻成中文就是靠着基督的摆上，神把他的恩典丰富的恩典赐给你。恩典其实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自从伊甸园开始， 撒旦不停地用各种诡计要人怀疑神的美善。撒旦化身成蛇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接着又说，你们吃了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魔鬼把怀疑，就是不信神的这个怀疑的这个种子撒在亚当夏娃的心里了，因此亚当夏娃不相信神是全心全意的为他们的好处设想，就造成了他们不信神违背神的原因。基督的工作就是借着他为罪人受死拯救世人的事，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实制造一个实物教学，十字架，叫世人一看见这十字架就想到神是毫无保留的完全舍己的牺牲的爱，这就打破了魔鬼的诡计，消灭了魔鬼的谎言，并且证明神无比的大爱，叫人无可推诿的来否，不能够否定这样的事实。罪人是全然败坏的，没有办法从罪中来拯救自己。亚当连夏娃连一个小小的命令都遵守不到，我们也是一样受了他的这样的影响，这怎么能够救自己呢？神要彰显他的美善，所以无条件的拯救罪人，这是神的恩典，并不是人能拿什么能换取得来的。可是如果你要是随便找一个基督徒，找几个基督徒问他们说，你将来到了天堂的门口，天使问你，我为什么要让你进来，你怎么回答呢？你到了天堂的门口，天使这么问，那可能很多人会这么说，因为我经常参加崇拜，我经常参加团契，又去几次短宣，还是有参加祷告会，还是每天都有灵修，并且努力的传福音。其实这些都是代表我们要用工作来换取救恩这个明显的例子，但是工作换取不了救恩，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三个大的问题。第一，如果工作能够换取救恩的话，所犯的罪那怎么能得到平反呢？第二，如果是工作是为了换取救恩做的，那这个工作的动机就不良，就不是良纯良的动机，所以就不能算是好的工作，因为他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出发的，有了这种私心就不是一个美善的工作，有点像一个人掉到一个罪的深坑里面，用一把铁铲要把自己从罪的深坑当中挖出来，结果呢越挖越深。第三，救恩是太宝贵了，不是任何的工作能够换取得来的，所以从这三点我们知道救恩是神白白的给的。我们再看见我们的得救是因靠着信来的，信不是一个行动，信不是只是一个意念，所以信不是个工作，而是信是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一个肯定。信不只是坚守正确的意见，信也不只是同意正确的观念，也不只是理智上的认同，信不是人造的自信，信不是从任何人来的东西，但是信能够产生行动。举个例子吧，如果你去搭火车，你在火车站听见你那个有宣布说去某某站的列车即将抵达了，那你刚好是这是你要去的那站，那你就会加快了脚步跑去那里赶上这班车，这就是你相信这个广播，所以因为相信了广播而产生的行动。那么这件事圣经说的信就是人对神的一个委身，因为相信神所以神说的话我们就跟着去做，这就是信的一个行动，拥抱着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神，顺从他的教导，听凭他的引领，这是人对神的信。斯普珍是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讲道的这个牧师，他讲信心是什么呢？他用一个比喻，比如在尼加拉瓜大瀑布上面的上游划船的时候，船翻了， 岸边有人抛下了绳子，其中有一个人这个抓紧了绳子被救上岸了，另外一个人看见绳子太细太小了，同时呢他看见旁边有一个飘着一块大的木头，他觉得大木头比这个小绳子要来得牢靠，所以决定紧紧抱住这个大木头，放弃了绳子。结果呢他跟这个木头就顺着水势冲到瀑布之下，惨遭灭顶。斯布珍的故事只是说信心像是这个绳子，比不上世界上你看见的钱财享受权力这些东西是看来实在，但是绳子是连接在岸上能够让你得救的。而且这大木头不管是多么稳重，它多么可靠，它们都是随着水势冲下去，就像人这一生过去一样，并不能够救你。下面这个故事让我们能够分辨出来什么是理智上的信心，什么是真心的相信。这个人是叫做 Charles Blondin， 是世界级的高空钢索特技大师。他在1860年9月14号在尼加拉瓜的瀑布上面，他是摆设了一个高160尺高这个1100尺长的这个钢索，连接着美国跟加拿大这个两处。他先在钢索上面走来走去，走过几次，两处的人山人海的观众，每次都有惊人的表演，像是他骑单车了，蒙住了双眼了。有一次他带着一只炉子到了钢索的中间，在做这个 omelet 早餐的煎蛋，赢得到观众大声的喝彩。他走到钢索的一边，他就问这些人，你相不相信我能够推着一个人坐着这个独轮车从这边走到那边去？观众都大声地喊，他当然相信了，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这个钢索特技师了，我们当然相信了。然后他就问，他说谁愿意坐上这个独轮车呢？问了好多次没有人愿意坐。结果呢他背起了他的经纪人，从这一端钢索走到另外一端去。这就是说理智上的相信和真实的信心是有不同的地方。理智上的相信是头脑上认同，知识上相信，可是真实的信心包括了一个人的委身和投入。我们都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主，对不对？有几个人愿意为主殉道呢？我们今天为主殉道的机会不多，可是真心相信的人一定愿意选择为主而活，是吧？我们有多少人愿意为主而活的？请举手。不少呀，谢谢。可是真心的相信一定会选择为主而活的。但是圣经上说什么是为主而活呢？其实说得很清楚，就是罗马书12章第1节，就是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再没有自己的意见了，再没有自己的反对了，再没有自己的考虑了。但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了呢？这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仔细思考的事。下面我们谈到救恩得救完全是神的主动。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我们一起读，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几句话可以说人得救是神的拣选。有人说救恩是一个预定的，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已经被神拣选了。但是圣经并没有说神预定一些个人下地狱，又预定其他的人上天堂。可是神对于那些个拒绝神救恩的人说道，神是极其愤怒的，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的恩典。所以彼得后书3章第9节这么说，我们一起，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段圣经非常清楚地启示给我们，神爱世人的心非常的迫切，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人人都信福音，神对人的爱是非常的深刻的。 我们不相信神创造某些人是预定他们下地狱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经文直接的这么指出来，清楚地讲到这件事。并且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神的慈爱就是有限的。但是圣经上这么说，约翰一书二章第二节，请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这里看见什么是普天下的，不管你信不信，你就是普天下的人。神是为了普天下的人的罪来做出了这个挽回祭，所以他的救恩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努力传扬福音的原因，好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进入天国，蒙神的喜爱。我们看见不但是如此，神的救恩是有他的目的的。什么样的目的呢？因为第十节说得很清楚，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次，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看看什么叫做他的工作呢？他的工作英文翻译出来就是 his workmanship， 就是神用手做出来的工作。那既然是神做的工作，我相信神一定不会像是我们偷懒了或是稀里糊涂做出来的，他是很精心做出来的。所以神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一个杰作。所以这里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杰作，这句经文讲的是说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原来是神就预备好我们要做某一件事，做成了这件事就能够荣耀他。这正应对了第七节所说的，要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神极丰盛的恩典。也可以说神预备了我们来成就的工作，正正彰显了神极丰富的恩典，让后来的世代看见就没有办法否定这个证据，就不得不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说的我们得救不等于是就等着将来做花轿上天堂，神要我们他的旨意，为我们预备了工作，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们去完成神的计划，叫人看见神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原来神早已经预备好了那份工作，等你接受了他的救恩之后，他就让你去照着这份工作来荣耀神。四福音里面记载着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喂饱了五千人，他用的是五饼二鱼。约翰福音写了安德烈找到了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是孩子的一餐饭。不知道安德烈是怎么说服了这个孩子把五饼二鱼交给了耶稣。我猜当时孩童可能不一定那么愿意，就因为这是他母亲给他一天的一餐饭，交出去不就没得吃了吗？那怎么能够填饱肚子呢？这个他，但是呢他面对着十二个门徒，各个的高大的门徒围着他，各个每个人都跟他说，拉比，我们老师说你们有多少饼，那么我们看见只有这么多饼，请你把饼交给耶稣好不好？我猜这个孩子可能不知道怎么说不好，所以他不得不就乖乖地交出去了。但是呢怎么知道一交出去以后，原来这么少少的食物，耶稣拿在手中注谢了以后分给众人，喂饱了五千人，还剩下十二个篮子的零碎。原来小孩子手里拿着五饼二鱼只够一个孩子吃的，一个人吃的，但是交在主耶稣的手里成了五千人吃不完的食物。有位牧师借着这个机会讲了一篇道，对我有很大的鼓励，短短的几句话就对我打动了我的心，提醒了我。他这么说，他说一把小提琴在我的手中能发出吱歪怪叫的声音，可是一把小提琴在 Isaac Perlman， 这是世界最伟大的提琴家手中能够拉出天上美妙的音乐，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个篮球在我手中只值美金29.95，可是一个篮球在 Michael Jordan 的手中价值百万，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只高尔夫球棍在我手中很容易闯祸打烂了东西，可是一只球棍在 Jack Nicklaus 的手中能够让他荣登高尔夫球王的宝座， 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只杖在我手中能够赶走野狗，可是一只杖在摩西的手中能够分开红海，因为全靠是谁的，在谁的手中。一个弹弓在我的手中只不过是孩童的玩具，可是一个弹弓在大卫的手中能够打倒巨人歌利亚，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团唾沫和泥在我手中只能够做一个泥饼，可是一团唾沫和泥在耶稣的手中能够开启瞎子的眼睛，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五饼二鱼在我手中只能做成两个鱼柳包，可是五饼二鱼在耶稣的手中能够喂饱5000人，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听完了之后我就明白，把生命交在主的手中是最有价值最聪明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们，我自己是一个性格孤僻不太喜欢讲话非常好胜又非常骄傲的人，因为受了中国传统的影响，表面上对人是谦虚，其实是虚谦。信主之前我自认为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信主之后外表就比较收敛一点，不过内心还没什么大的改变。当时我是在美国这个大学当中一个很热门的电脑系，是一个资深的教授，常常在国际的会议当中发表文章，算是小有名气。美国西点军校还请我去做了一年的 visiting professor。 神给了我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甜蜜的家庭，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儿子进了UT Austin， 我女儿进去了这个 Princeton， 我太太这是非常能干，叫做出的厅堂入的厨房的贤内助，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香港小姐，因为她香港来的。我们全家都信主，得到神很大的祝福，令好多人羡慕。信主之后我在教会参加很多的服事，曾经在美国人教会做过 Awana Leader， 做过长老，在中国教会做过查经班主席，及时的讲道翻译，去探访训练福音队，做执事长老这等等的职位。神用不同的机会令我更深刻更认识的认定骄傲是人的致命伤，所以我努力灵修又很注重祷告，遇见人就问最近灵修怎么样，所以很多人看见我就很害怕，因为我在教会是出了名的。从西点军校回来之后都继续在这个 UT Arlington 教书，我还以为我一生就是做教授全是做在学校做到老，然后但是怎么知道没多久神就呼召我要我放下学校的工作全时间来侍奉主。当时我真是又惊又喜，开心的是神对我说话呼召我，但是害怕的是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而且知道这是条比较艰难的路，比做教授要困难。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的地位上，周围的人对你的要求都不同，我又开始害怕接受这个呼召，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是不配蒙神呼召的人，这位创天造地的主亲自来招你来参加他设计的生活工作，这是何等荣幸的事。我的全部的精神都用在担心我自己前面的生活如何的艰难，回头想起来真是觉得12万分的惭愧。但是神明白我的心，我蒙召的时候神赐给我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蒙召之后很多年我才了解神的全知全能，神的伟大，因为他一早我就看见我心里面所担忧的是什么事。挣扎过了以后我慢慢地愿意接受了这个呼召，他用几位仆人劝我去读神学院接受装备，最后我去了DTS Dallas。 在快毕业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篇道理，就是刚才读的这几句话十分的感动我，我愿意再次的跟大家分享，希望今天也借着这几句话能够感动你，让你思想你生命当中你的生命是在谁的手中，是在自己的手中还是在神的手中。这次我加上了一些图片 让大家帮助大家能够更加的明白了解。一把小提琴在我手中能发出吱哇怪叫的声音，可是一把提琴在 Isaac Perman 的手中这能够拉出天上美妙的音乐，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个篮球在我手中只值美金29.95，可是一个篮球在 Michael Jordan 的手中能够手下价值几百万，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只高尔夫球棍在我手中很容易闯祸打烂了东西，可是一只球棍在 Jack Nicklaus 的手中能够让他登上高尔夫球王的宝座，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只杖在我的手中能够赶走野鬼，可是一只杖在摩西的手中能够分开红海，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个弹弓在我手中只不过是孩童的玩具，一个弹弓在大卫的手中能够打倒巨人歌利亚，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一团唾沫和或泥在我手中只能做一个泥饼，可是一团唾沫或泥在耶稣的手中能够开启瞎子的眼睛，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五饼二鱼在我手中只能做成两个鱼柳汉堡，可是五饼二鱼在耶稣的手中能够喂饱5000人，因为全靠是在谁的手中。之后我听了一首诗歌，歌名是叫做 The Master's Hand， 英文翻译出来就是大师之手。这是 Wayne Watson 在很久以前唱的一首歌，他描写一个人在拍卖一把破旧的提琴，没有人要，经过一位大师的手奏出来美妙的天上的音乐，之后忽然身价飙升到1000倍，因为世人不知道提琴的价值身价，正像我们一样，若能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就能够成就神为我们预备的工作，完成荣耀神的身价。这首歌更加打开了我的心，非常的感动我，让我能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希望跟大家分享，我祈求那感动我的灵能够加倍地感动每一位。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Well, it was battered and scarred in the auctioneer's hands. It was hardly worth his while to waste much time on the old violin, but he held it up with a smile. It sure ain't much, but it's all we got left. I guess we ought to sell it too. Now who'll start the bid on this old violin? Just one more and we'll be through. And then he cried, One, give me $1, we'll make it two. Only $2, we'll make it three. $3 twice, that's a good price. But who's got a bid for me? Raise up your hand and don't wait any longer. The auction's about to end. Who's got four, just $1 more? To bid on this old violin. Well, the air was hot and the people stood around. Someone said no. From the back of the crowd, a gray-haired man came forward, picked up the bow. He wiped the dust from the old violin. He tightened up the strings. Then he played out a melody pure and sweet, sweet as the angels sing. And then the music stopped. The auctioneer, with a voice that was quiet and low, he said, What is my bid for this old violin? Then he held it up with a bow. Then he cried out, One, give me $1,000, we'll make it two. Only $2,000, we'll make it three.
twice. Well, that's a good price. But who's got a bid for me? The people called out, what made the change? We don't understand. Then the auctioneer stopped, and he said with a smile, it was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 Now you know many a man with life unto is battered and scarred with sin, and he's auctioned cheap to a thankless world, much like the old violin. Then the master comes and the foolish crowd, they never understand the worth of a soul and the changes wrought just by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 And he cried out, one, give me 1,000, who'll make it two? Only 2,000, who'll make it three? 3,000 twice, that's a good price. But who's got a bid for me? The people called out, what made the change? We don't understand. Then the auctioneer stopped, he said with a smile, it was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 It was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 It was the touch of the master's hand.
请问你愿意紧紧抓住自己的生命度过这一生，还是把自己完全交给神，放在他的手中，任凭他使用，来完成他所设计的伟大的工作呢？生命在你手里，还是生命在神的手里？在谁的手中最有价值？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么说，我们是他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知道神，您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设计了一个特别的一条路，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特别的恩赐、才干、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没有一样是可夸的事。但是最聪明的决定是怎么样把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得的恩典，我们这份生命完完全全交还给主，求主借着神自己的旨意来实行，来命令我们、指导我们，让我们把这生命能够完完全全的荣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心里认定神对你说话，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请你在你座位上轻轻地举手，我为你祷告。有谁愿意？请你轻轻地举起手来。感谢主，感谢主。天父，您亲自地看见有谁在您的面前举了手，向您在心里面立定了心意，愿意全心来侍奉主，为主所用。我们就求神您亲自的成全接纳这些神的您自己的子民，在您的工作上完成您自己的心意，让他们的生命不论是大小能够完完全全彰显神的荣美。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神，因为这是您配得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